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来看到旧约圣经里面很伟大的以赛亚书。前一次我们已经讲到以赛亚书的第28章，现在我们继续讲到第29章。其实从第28章开始呢，就是以赛亚先知又回到他整个信息的主线，因为24到27章讲到这个全地受审判，在前面呢第13到23章讲到列国受审判。但是以赛亚他当然听众最关心的就是，那我们呢，上帝有什么话给我们呢？那这是28章开始先知信息的重点。28章讲到他们就是两个，一个是北国以色列，他们要灭亡，因为亚述的入侵等等，但是呢上帝自己在那边带领以色列百姓中间要留下余民。而第28章的后半呢，讲到南国犹大也是要受到上帝特别的这个眷顾，上帝要在他们中间安放这个房角石，让他们可以依靠上帝得到拯救。那现在我们进入到第29章了。29章呢，我们圣经里面看它一共有两个祸灾，一个是在第一节讲到祸灾，一个是在第15节讲到祸灾。所以这一段呢就有两个信息在他们中间。29章的1到第8节讲到是炼净与拯救，第9节到第14节呢讲到他们的盲目与看见，第15节开始这是第三个祸灾呢，就是讲他们在灵性上面的更新变化。第29章第一节就讲南国犹大，所以这边就提醒他们，你们呢在这个南国犹大，特别是耶路撒冷，被称作亚利伊勒。那这边就讲说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样周流，但是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我们先问什么是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呢，或者一般的解释啊，有两种主要讲法。一个呢就讲亚利伊勒就是代表上帝的狮子，讲这个耶路撒冷城又被称作狮子城，是上帝所特别拣选的，像狮子那样子的勇力。可是另外一种翻译呢，就是有些人解释说这个亚利伊勒代表耶路撒冷城就是上帝的一个祭坛，在这个祭坛上面呢是来焚献祭牲献给上帝的，所以这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中心。所以不管是哪种解释的话呢，都是讲说这个亚利伊勒就是耶路撒冷的别称，是上帝所特别关心眷顾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讲到圣经里面的原则，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多托谁就向他多取，所以他对于耶路撒冷的百姓要求也是超过其他的人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在这边呢又被称作是大卫安营的城，这是我们讲到它跟历史上面结合在一起的。以赛亚先知呢是在公元前的第八世纪，大约是700多年，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春秋的时代，离开大卫呢已经有200多年了。大卫是在公元前1000年，就是离开我们今天已经超过3000年，定都在耶路撒冷的。那为什么讲说定都耶路撒冷呢？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耶路撒冷城呢是在整个以色列国南北国中间，它是在最中间的位置。第二个，耶路撒冷城原本是属于耶布斯人的城，不是分给哪一个支派，是大卫自己呢把它给攻取下来的。第三个呢，耶路撒冷城在军事上面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一个城，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京城啊，确实是非常的合适。所以我们在历史上面看呢，它又被称作大卫的城，是大卫安营的城，是大卫所打下来的地方，所以不属于任何其他的支派。所以在历史上面呢，至少到以赛亚这个时候，这个大卫的城耶路撒冷呢从来没有被敌人攻陷过。所以这是你讲说北国呢，撒玛利亚是他们的首都，是他们的冠冕荣耀，那么耶路撒冷城呢是南国犹大的冠冕，是他们的荣耀。 可是这一章跟接下来这几章呢，就讲到说，这个里边带有可能产生出来一个错误的神学呢，到时候会破灭。第一个破灭呢，是对这个以赛亚他有生之年看到亚述王希拿基利来攻打南国犹大，他以为说我一定会打下来，而且按照他的经验法则，一路上面势如破竹，甚至呢把这个耶路撒冷都已经围困在这个他的这个军队的当中啊，好像笼中的鸟一样。但是呢，他以为就可以唾手可得啊，马上就可以攻取耶路撒冷，却在一夜之间，他的军队185000呢都被耶和华给消灭掉，他只好羞羞愧愧的回去。所以这边就常说，他就好像那个一个人做梦，在梦里边呢，他吃饱了，结果醒了发现他说肚子还是空空的。在梦里边呢，他喝足了，醒来发现他说我还是感到口渴。这个亚述王希拿基利呢，就像是一个做梦的人，他在梦里边啊，他把耶路撒冷给打下来了，梦了一醒呢，发现他说是自己失败了，羞羞愧愧的回去。所以这是这边你看先知哦，那个必须佩服以赛亚，他讲到的技巧，用各种方法把这信息很生动的就放在以色列百姓的中间。那在这边也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啊，犹大的这个首领呢，他们跟埃及结盟，寻求援兵，到最后呢，却是徒劳无用。可是耶和华自己呢，为百姓征战得胜，要拯救他们。所以这边又提到另外一个圣经里面的主题呢，就讲耶和华是战士。这个我们可以追溯到出埃及记的时候，耶和华是战士，为以色列百姓来征战得胜，他用石灾击打埃及，他在以色列人过那个大海的时候呢，扰乱了这个埃及的这个追兵，以色列人走干的地方过了大海，埃及的追兵也追下来，但耶和华就为以色列人征战，埃及的追兵呢，他们的车轮脱落，这些士兵呢脚陷在泥里面，结果海水复合，把他们通通都给灭绝掉。在以色列历史上面呢，我们也看到像这个攻打耶利哥城或是攻打爱城，都是有上帝在那边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得胜。现在呢，这个事情要同样发生在南国犹大的中间。29章的第9到第14节讲到盲目跟看见，他们灵里面的盲目现在呢要带来灵里的更新。原本他们灵里面盲目，第9节那边说他们自己做选择，第10节讲说耶和华就审判他们，所以讲说他们也是有酒在那边放纵。可是最终的原因呢，还不是因为像北国以色列啊被酒所误，更是因为耶和华自己把沉睡的灵放在他们中间，他们就不明白要做的这些事情，结果南国犹大就会被灭亡了。所以这边的第二个祸灾在以赛亚书的第29章整章里边呢，讲到上帝要炼尽他们，可是呢他们自己盲目的却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29章的第15节到24节讲到第三个祸灾，这边呢重点是讲到他们灵性上面要得到更新变化。这里有三层的变化，第一层变化呢15节16节讲到是理性的败坏要得到变化，原本他们以为暗中行事有谁看见呢，有谁会注意呢，但是16节讲说你们这是本末倒置，黑白不分，上帝把这个暗中的隐情全部都显出来。第二层变化呢是第17到21节讲到未来世界的更新，这边用到那个大自然的风光还有黎巴嫩的田园，这边讲到说黎巴嫩的田园呢就要变成森林一样非常的丰富，原本被敌人所蹂躏践踏的土地现在要重新的变成一片沃野良田，甚至呢这些的农田像茂密的森林一样。这里在第18节讲到说他们要在个人上面有转变， 聋子听见，盲人看见等等的。第十九节呢，更是讲到灵性上面的更新，困苦人要变成欢喜，贫穷的要变成很快乐。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讲到社会上面的残暴人通都没有了，傲慢的人也被灭绝了。那第三层变化呢，是在第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里面讲到说雅各被变化的命运。所以二十二节里面讲说，这个应验古代的目的，他们不再羞愧了，也不再变脸了。效应上面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里面讲说，二十二节讲了雅各要复兴的，二十三节讲说他们要认识上帝的，要尊雅各的神为圣，敬畏以色列的上帝。二十四节呢，更是讲他们个人的变化，个人呢心中要明白，要能够来领受上帝的教诲。这边我们看到二十九章里面呢，上帝恢复他们属灵的心窍，国家的秩序，真正的敬虔。所以你看到先知传讲信息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全面的一个信息，在他们中间很宝贝的。所以这边我也是在预备的时候呢，就我给自己的勉励，我们每一个人难免呢都受限于自己过去的经验啦、学历啦、经历啦、人生的历练等等的。可是呢，作为一个主的仆人，像以赛亚的话呢，他就能够突破自己，能够学习明白各方面的这些的经验，用这些的经验呢来增强他传讲信息的容量，能够用人所懂得的方式，人所熟悉的方式呢来传信息给他们。这个就带来我们接下来呢，就看到以赛亚书第三十章到第三十一章，这边是讲到第四个祸灾。这个第四个祸灾呢，第三十章三十一章也是再一次集中讲到，在政治上面，凡是倚靠埃及的终究是要落空的。所以你就必须讲到呢，以赛亚传讲信息啊，他不是只讲未来啊、荣耀啊等等那些的，他也是讲到针对今天，而且针对政治上面的这些挑战。宫廷里面那些人，其实我想他们应该都是爱国之士哦，都是最聪明的、最聪明的一些人，怎么样子来帮助国家能够有一个永续的发展。可是他们思考方向如果错误的话呢，就会带来整个国家的灭亡的命运了。所以这是我们也有些人讲到说，就是白道比黑道更可怕，错误的政策等等比这个贪污还更严重。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为再让执政掌权者来祷告祈求，因为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影响到我们每一个百姓，政治上面、经济上面、宗教上面、社会上面，通通都是如此的。那这边以赛亚呢，就是讲到在国家里面啊，他在第三十章这边、三十一章这边这里呢，就特别提到假先知。假先知呢，就是鼓励人赶快去行动，赶快去向埃及求帮助。可是真先知呢，就要人保持安静，安息在上帝的怀里面。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呢，第三十章啊，有几节经文是我们经常被拿来对别人的勉励。可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说，这个经文呢，它在整个上下文里面是怎么样看它。我特别举这个例子啊，以赛亚书的第三十章的第十五节那边呢，我们常常就用到说，耶和华以色列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可是你要记得，这是在什么样情况里面讲的呢？就是在南国犹大，有些人说我们去向埃及求帮助，赶快行动，可是上帝却说要安静，要休息，抬头仰望在上面的神。在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里面讲到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那边不是说你要向左边还是向右边，而是提醒人要行走在上帝的正道里边，不偏左也不偏右，要以上帝的话语 作为我们的引导。那这个整段经文呢，我们从这个背景上面来看它就会更加清楚的。那第三十章讲到第四个祸灾，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讲埃及一无用处都没有，十五章三十三节呢讲到埃及根本一点必要都没有，只有耶和华才是我们真正倚靠的。这边有一些地理的我们要做一点的说明啊，因为我们如果了解这些地理的名词地点的话呢，对我们解释这段经文会更加好一点。这边提到索安，也提到哈纳斯，这边说他们呢，这个犹大已经派遣使者呢到了埃及的索安，又来到了哈纳斯。索安在哪里呢？索安在今天的尼罗河三角洲的东北边，所以就是跟以色列西奈半岛那边呢也是最接近的，就是他们已经进入到了埃及的境内了。哈纳斯呢就在今天开罗以南大概是二三十公里的附近。开罗以南那个地方呢其实也是以前埃及的首都叫孟菲斯，那这个哈纳斯呢就是在孟菲斯城的南边一点。所以意思就是说犹大的这些使臣呢他们已经来到了埃及的首都，要把他们的期望跟埃及的当权者来当面谈，要寻求埃及人的帮助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个中间的一些历史的背景。可是这段经文里面呢就是做了一个对比，埃及呢自称是强权，而且给人家好多的应许啊，甚至以前我们也讲过公元前715年当这个伊索比亚的王啊，他就统治了整个埃及的时候呢，他就派遣使臣到这个巴勒斯坦各个国家，到腓力士啊、雅斯图啊，到这个摩押啊，到这个南国犹大啊，刚好那一年呢也是西西家王啊在公元前715年呢正式独立的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他也就会邀请西西家你跟我们一起来对抗亚述。可是我们必须讲这边的信息呢就是以赛亚先知给西西家王给南国犹大的百姓呢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埃及他的应许呢到头来都是空的。埃及呢其实自以为是强权，但是真正在那个时候的强权世界上的霸权呢是亚述，亚述的话他的千军会横扫大地，把他一路上面所经过这些国家，包括北边的亚兰，包括这个北国以色列，包括以色列南国犹大周围这些国家，腓力士的这几座城，还有以色列人犹大东边的这个摩押，就是今天的约旦呢，通通给消灭了。那么南国犹大他能够依靠埃及吗？这通通是空的。埃及呢也曾经试着派遣军队要来抵挡亚述，但是呢埃及的军队是不堪一击的。那这是这段信息里面所讲到的。所以在第一节第二节那边讲到先知责备他们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出于上帝，结盟却不出于我的灵，以至于罪上加罪，他们离开上帝了，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做这些事情。那第二节更讲到说被责备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寻求我的指示就起身下埃及去，要倚靠法老的庇护兼顾自己，并投在埃及的印下。可是第三节以下呢就讲到让人感到很意外，法老的庇护就变成他们的羞辱了，埃及的印下呢就变成他们的惭愧，原来去倚靠埃及到头来都是一场空。其实这是小国的悲哀啊，我们必须讲到。你看这个整个世界的历史，比如说欧洲那边那个几个小国家，像卢森堡、比利时、荷兰等等，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捷克，或是像波兰等等，他们就夹在这个东西方的强权之间。可是等到德国纳粹发动攻击，一夜之间这些国家通通都被他们给占领了。 打不过人家，甚至连法国呢，法国是历史很强了，但是法国也是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都投降了。我们到巴黎的时候就听这些人就讲到，巴黎的人呢，他们觉得说我们有这些历史名胜古迹哦，不可以被战火就给毁掉的，所以宁可保存这些历史名胜古迹，像凯旋门啦、罗浮宫啦、他们的那个埃菲尔铁塔等等，但是呢不愿意跟德国打仗，那后来呢才慢慢把这些通通都给收复起来。那在南国犹大这边的话也是一样，他们就受到这些的引诱，他们就去按照人的这个筹谋就做了一些的规划。我们去向埃及求援，埃及是一个有历史的国家，埃及是有很强大的兵力，那么我们找埃及做我们的援助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对抗亚述的入侵。所以第四节里面讲说，他们的使臣就来到了索安，他们的使臣就来到了哈内斯，这是他们已经来到了整个埃及的首都，跟埃及的这些权贵者就在商谈怎么样的来派遣军队援助南国犹大。这里呢就讲到说拉哈伯，拉哈伯哦，这是我们前面也曾经提过了，就是在诗歌里面呢常常用来代表埃及的。拉哈伯呢原本是狂暴夸大，在神话故事里面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很强大的力量，但是呢在上帝的眼光看来，他就完全不能够自己救自己，更不能够来帮助别人的。像这个诗篇第87篇第4节讲到说，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哪，非利士、推罗和古实人个个都坐在那里。这边提到这几个国家呢都是在中东这一带啊，这些国家都是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他们自己呢是不能够靠自己来救自己的，当然更不能够让南国犹大就得到帮助。而且南国犹大呢说是向埃及求援呢并不是说免费的哦。我们想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要埃及出兵来帮助这个南国犹大，那你要给钱的哦。所以在第六节里面讲说他们要付上贡物，所以这里讲说南地或者被称作尼格夫，就是从犹大那边他们就预备了这些的宝贝财物，经过南地呢，经过西奈沙漠就要送到埃及那边去，那这是把国库都给掏空了。以前呢亚哈斯王他就曾经向亚述来进贡，让亚述呢不要来这个侵略南国犹大，或者说让亚述呢直接去攻打以色列就是南国犹大北边的仇敌，就是以色列跟亚兰国。但是你花了钱不一定能够消灾的，后来亚述呢他的那个胃口是不会被这个钱就给填满的，他就拿了钱他会来打的。埃及那边的话拿了钱他实际上不能够帮助，所以这边就是给人。所以第七节里面讲说，突然埃及的帮助是突然，因此呢我要称他们是毫不重用的拉哈伯。第15到33节呢在讲到说埃及毫无必要，15节那边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耶和华说你们得就在乎归回安息，得利在乎平静安稳。假先知要人赶快赶快赶快去向人求帮助，但是真先知讲说我们停下来，我们仰望真正能够给我们帮助的就是耶和华自己。可是这里呢也是强烈的对比，上帝要向人施恩，百姓却不要，上帝要他们安静等候，他们却盲目的在那边去行动。20节呢这边更讲到说，上帝给他们很多的属灵的教训，以艰难给他们当饼，以困苦给他们当水，上帝呢赐给他们教师来引导他们，用话语来带领他们的道路。 好像我们读诗篇里面大家最熟悉的讲说，上帝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在我心里面有上帝的律法作为指引，有圣灵在那边管教我，可是呢，我竟然拒绝不要。二十一节讲说，你向左向右，要听到声音讲说，这是正路，不要离开，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要行走在上帝的正道上面。所以二十二节呢，就讲到要把偶像除去。一个是二十一节里面讲说，不要去埃及那边求帮助；二十二节里面讲说，要把偶像也除掉，凡是会拦阻我们、影响我们的，通通要除去。二十七到第三十节呢，讲到末了上帝要施恩，这边再次强烈的责备的信息，并以安慰跟盼望做终结。这里呢，我们讲到就运用到了先知信息里面一个常常有的，就是新的出埃及这个主题了。里面讲说浓烟上腾，有火，那原本在埃及记、出埃及记里面啊，讲到就是上帝同在的记号，表明神的圣洁。好像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二十节讲到说，西奈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在山上。二十九节更讲到说，他们在夜间守节，夜间守节是哪里啊？就是守月节咯。二十九节下讲到说，以色列的磐石，这个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那边讲到。三十节讲到说，火焰跟冰雹同时出现，那是用到出埃及的典故，讲到上帝从天上降下冰雹来。三十节以下呢，讲到说降罚的膀臂，这个呢现在用来讲到就责罚亚述了，以前是在时代里边责打埃及，现在用来讲到责打亚述。所以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讲到说，亚述要就责打耶和华要亲自来与他交战，这个就跟出埃及记的时候讲到耶和华是战士来为以色列百姓征战，对付埃及的军队。而在这边呢，以赛亚书的第三十章这边讲到，就是指到701年亚述的希拿基利来攻打南国犹大，耶和华自己要为他的百姓来征战得胜。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下次呢我们再继续。